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你赐下救恩领导我们，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存留的日子，能够盼望主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的得罪你，我们常常偏离你的左右。也感谢主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九月马上就快查完了，进入了撒该书，还有剩下的三卷书。剩下三卷书的这三位先知都是以色列民被掳以后回归以后的兴起的先知。就是这个小先知书，我们前面说过有分三批，第一批先知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的这些兴起的先知，就包括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迪亚、约拿，还有弥迦，这都是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那个时候。那么还有三位先知，拿鸿、哈巴谷和西番雅，是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就前面这两批先知是分别是北国即将灭亡、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兴起的先知，来呼吁他的百姓到神面前悔改，但是他们没有做到，没有回应，没有积极的回应，所以这两个国家前后灭亡。那么哈该和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三位先知是以色列人回归以后神兴起来的，这是给他们盼望的三位先知。哈该是以色列在他回归以后兴起的，可能是第一位先知。那么在以斯拉记当中，其中有两处记载过哈该，一处是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在以斯拉记五章一节就说，那时先是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儿提到了哈该。还有一处是同样是以斯拉记的六章，也就是十四节，六章十四节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这两处在以斯拉记都提到，那说明这个哈该是和苏罗巴伯是同时代的，他们一块回去建造圣殿，而且是神透过先知把这儿的心意传达出来。哈该书虽然很短，只有38节，但是通过哈该书我们可以明白圣殿在神心目当中的地位，甚至透过哈该书我们可以联想到关联到新约时代的教会，那今天的教会，以及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哈该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虽然很短。第一章第一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有的版本译成了大利武王，这是音译。我这儿有的版本是大流士，还是一回事。那神兴起哈该，首先是向两个人说话，一个是苏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苏罗巴伯是当时的犹大省长，因为这个时候是在波斯统治时期。那么波斯这个王大流士，据犹太的古史去讲，大流士以前是平民，他做平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和苏罗巴伯是认识的。那么他做了王以后，那么把苏罗巴伯拆卸到犹大做省长，来管理犹大百姓。 那苏伦巴伯呢，从前面的历代志可以看出来，他是实际上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他有王族的血统，所以说苏伦巴伯实际上在这里面是代表君王的。那么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那么这个约书亚，这个可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上的六章和七章，六章十四节和七章一节，六章十四节和以斯拉记的七章一节可以看到，这个约书亚实际上是以斯拉的侄子。约书亚是大祭司，那么说明约书亚是亚龙的后裔。所以苏罗巴伯实际上是代表君王，那么约书亚是代表祭司，这个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犹太国家，君王和祭司是非常重要的，祭司是代表百姓到神面前认罪谢祭，同时祭司也代表神把神的心意传达下来。那么苏罗巴伯作为君王，君王是神差遣治理百姓的，所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两个人。那么神差遣先知哈该，首先是向这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说话，并没有首先直接对百姓说，而首先是通过这两个人去说，向这两个人说话。那苏罗巴伯是以斯拉的侄子，以斯拉我们知道非常熟悉，以斯拉记里面记载了。那么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回归以后，其实是分了三步。第一批人回去是建造圣殿，第二批人是来建造百姓，第三批人是建造城墙。那么第一批人就是苏罗巴伯，是建造圣殿。那第二批人的代表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呢是个文士，在以斯拉那个时代之前，文士的职分就是来抄写圣经、誊录圣经的。但从以斯拉开始，他们也多了一个职分，那就是充当教师的职分，开始教导百姓。所以从以斯拉那个时代开始，文士就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身份出现啊，这是从这我们可以引申出来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哈该首先向苏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传达神的话。神怎么说呢？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显然是责备这些百姓。百姓那就是人很多，很多人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百姓其实他们似乎是有依据的，因为神在前面应许说被掳七十年以后回归，那回归意味着圣殿要开始建。那么扫北来到就说这个大流士吧，第二年六月初一日，什么是哪一年呢？实际上是主前二十年。那么主前五八六年圣殿被毁，那到主前二十年就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不应该去建。这是当时百姓的说法。其实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居鲁士王，就是波斯的第一个王居鲁士登基以后，他就同意以色列人回归，而且答应掳到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些圣殿里面的物品全部归还。那么第一批人就开始已经回归了，苏罗巴伯回归，回归以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建造圣殿，就开始奠基，就是圣殿的这个根基已经奠定，但是迟迟没有再建，各种阻挠，推迟多少年？推迟了十八九年，到现在已经十八九年了。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十八九年虽然有仇敌的拦阻，但是实际上是百姓故意推脱，不愿意去建。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神的心意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教会复兴，但是往往受到仇敌的拦阻。 撒旦一直在拦阻，那么好多的弟兄姊妹，好多的信徒也在拖后腿，不愿意。那今天的光景和以前是真是是特别的相像。他们说什么？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不应该去见，似乎很有很有理由。那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就责问这些百姓说，神的殿是荒凉的，没有建起来，仅仅立了一个根基，但你们现在就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你们居然住在非常好的房子里面，让神的殿荒凉。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神让他们省察自己行为，这也实际上 也在提醒责备历世历代的教会，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真的应该多为神的家，多为教会摆上。我们住的豪宅，开的是豪车，生活的非常的安逸，但是神的家是荒凉的，人们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不愿意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神在责备这些百姓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说不要单顾自己，忽略了神家的建立。我们今天的教会荒凉与这个是有关系的。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得了工钱装在这破漏囊中，最后漏掉了。就当人体贴自己，专顾自己，不顾神家的事工的时候，这个黑暗就开始了。结果是你不管多么的殷勤，多么的努力，总是最后落在一个缺乏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缺乏不仅仅是说物质上的缺乏，是我们灵里面的缺乏。我们灵里面缺乏神的粮，缺乏营养，最后变得灵命极端极为的不健康，这都是因为专顾自己，最后被神管教，神降下惩罚。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再次强调。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省察自己，一个不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那这个人一定是挺骄傲的，那骄傲的人一定是远离神的，最后心里面是黑暗的，没有光。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儿神透过哈该亲自跟他们讲，跟苏罗巴伯和约书亚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说时候到了，神这时候到了，这些百姓在拖，但是神说时候到了，我就因此喜乐，说你们建造这殿，神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那其实神真正喜乐的不是因为我们手中的功，而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畅行无阻，这才是神的喜乐，才是神得荣耀。我们如果是没有里面那种信靠和顺服，我们外面不管做的再好都不能荣耀神。说神不仅看外面，更看里面，外面和里面是一致的，神才喜悦的，神才得荣耀。如果光从外表去看，不管我们做的好多好，奉献也好，侍奉神也好，去赞美也好，这些如果里面的那个心不归向神，里面没有顺服，没有信靠，那么这是神不喜悦的。下面是第九节，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这是神说的，神说的话一定是真实可靠的，真实可信的。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神问他们，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地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在建造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且花的多而又多，一点不可惜。但是只要把这个钱拿到神的家里面，心里面就难受，心里面就疼，不愿意。所以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奉献上面是真实是亏欠神的。我们在这自己身上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浪费也没有关系，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拿出奉献的十分之一是特别的艰难。从前面我们也分享过，从奉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看出一个人的信心。你不管是我们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我们信靠神，如果在十一奉献上没有做到的话，这是大打折扣的。关于十一奉献，我们在旧约的最后一节说，神专门要谈到，所以这神就指出来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的，神就催去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了那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了，几十万没了，打着水漂了，被人骗了，或者怎么了，就丢掉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是在树林上有敏感的话，那也该想到这是神的作为，这个钱财绝不会白白的流失，一定有神的作为。我们所以要审查自己，是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亏欠，是否我们真的专顾自己，每天从早到晚，从晚上到早晨，就去琢磨如何把自己的房屋建造的更加的合自己的心意，而忽略了神家的建造，忽略了神家的施工。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神这说的很清楚，神把我们所得来的给摧走了，是因为神的地荒凉，你们个人顾自己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儿几乎包罗万象，就是与我们有关的神都会降下这样的一个灾难，降灾、惩罚、管教，与我们有关的。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因为神的殿荒凉。神殿为什么荒凉？大家不去建造神殿。那当时以色列不去建造神殿，这些百姓说还时间还不到，其实是不想去建造，把自己家里面建的有天花板，风不吹雨不漏，专顾自己。那么这我们刚才这也提醒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那今天我们就是被提醒的对象。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荒凉，全地的教会是不是荒凉。我想没有人否认教会今天的教会是荒凉的。为什么荒凉？原因很多，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没人去建造。与领袖有关系，与众信徒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推脱不了责任，我们都有责任。那结果是神降灾、惩罚、管教。第十二节，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那么差来所说的话也是神的话，就是一句话，从领袖到百姓都听从神的话，顺服神。这个在前面的书卷里面我们是很少看到的。以前先知不管怎么的劝，百姓就是不听，君王就是不听，一意孤行，偏行己路。但是在哈该书里边，哈该 奉神的名，奉神的差遣，把神的话传达给这两个领袖，在传达给百姓的时候，从上到下马上送福，这是很少见的。那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都要送福，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提到剩下的百姓，那剩下的百姓就是被掳回归的百姓。在前面书卷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得很清楚。那么所谓剩下的百姓，谁是剩下的百姓呢？不是说当时活着的百姓都是剩下的，不一定。是剩下的那些忠心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这些百姓，神称为剩下的百姓，就是渔民。那么剩下的百姓，也就是回归的百姓，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记得很清楚，回归的当时只有400多人，非常非常的少，少得可怜。那么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好多平时就是现在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救，主说不认识。那今天喊主啊主啊的人有多少呢？太多了。只要是决志信主以后的，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都喊主啊主啊。但是主说将来好多人不认识，许多不认识，就 与耶稣基督没关系，不能得救。那么也就是将来的渔民也是很少的，我们当中的渔民一定是很少的。那哈该书给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警醒。这儿信息也很多，但是人听得多了，心里面就麻木了，就不当回事了。但是真的到那一天后悔的时候又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当心，要常常的省察自己，要听从神的话，不要专顾自己，不要光顾着借自己的房屋。下面说，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都听从耶和华存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敬畏的心，一方面是如果有敬畏的心，那就一定会常常的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同时如果有敬畏的心，就会有敬虔的态度和行动，这个态度上是敬虔的，我们行为上也是敬虔的，这个才能算有敬畏的心。不是还所说的 嘴头上，不是说的口头上的。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这儿特别强调耶和华的使者，前面强调奉差遣，为什么呢？因为哈该是真正神兴起的要使用的先知，不是前面好多书卷提到那些假先知，假先知也说自己也是奉神的名，其实神根本没有差遣。那么这儿哈该是真正的神的差遣的先知，现在才对百姓说，所以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说的话很简单，前面说了很多，但是这儿说的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分量非常重，响当当的放在这儿。这是神对百姓的回应，说他们都愿意听从耶和华神的名，从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当他们回转真的是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神的引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是听从神的命令。神又为我们担当一切，啊，这是神的同在。然后14节说，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因为神来答应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这个同在就是我们蒙福的一个保证，神保证我们在他里面可以蒙福。所以到这儿神就激动，这个激动就是唤醒，唤醒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书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就是当时回归的这些人，这些百姓神都唤醒了，然后他们就来到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就开始建造圣殿。这个是在第一次苏罗巴伯带人回去的第二年开始立了这个殿的基以后，十八九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建殿。十八九年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这十八九年有撒旦的拦阻，有仇敌的拦阻，更重要的是自己不作为。如果我们都起来做神的工，仇敌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柄、没有地步、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靠着神，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把自己说我们生命软弱是因为别人或者因为撒旦在我们身上，是，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自己不寻求神，没有省察自己，没有到神面前，没有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我们常常的顾自己。说只要愿意顺服神，那神这个责备的信息马上就变成祝福的话，前面是责备啊，如何如何如何，但后面马上变成祝福，我与你们同在。人都会犯错，只要是人，人信主以后仍然会犯错，但是当有人责备的时候，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那么属神的人就懂得认错，直到被神改变，愿意接受这种责备，愿意到神面前来改变自己，愿意顺服神。但是有的人听到责备以后马上反弹啊，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我们当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属灵，那属灵的结果那就是凡事对我们生命建造有益处的我们都能够接纳。当别人指责甚至言辞很激烈的时候，我们那个耳朵不愿意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接纳，因为对我们生命的建造是有益的。这儿第哈该书的第一章就分享完了。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亮光，特别是结合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的这个光景确实是我们真的应该引以为戒。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属神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警戒，我们真的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常常到神面前，我们看一下神家的事工还缺乏什么，我需要我们参与哪方面的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神，求神给我们加力量。当有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我们是顺服还是抵挡？如果抵挡，那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如果顺从神、顺服，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应许，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赐下他的这些话语。旧约就快结束了，我们看到神透过旧约时代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拆写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来传达神的话语，对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警戒，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警戒。我们应该真的多去读一读这个旧约，特别是先知书。有的我经常听到一些声音说是这个旧约过时了，如果旧约过时就不应该放到圣经里面，放到圣经里面肯定没有过时。在新约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好多话引的就是这个旧约，他提到的 那个圣经经上说那个经，那就是指的旧约，当时新约还没有，所以旧约没有过时。如果我们旧约读得明白了，基本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清楚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他的心意是如何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